浪子，作者蒂罗伯牧师。浪子离开家庭，过着放荡的生活，并且挥霍了他的遗产，而他的长兄留在家里辛勤工作。当浪子回头与父亲重建关系的时候，长兄变得小气、妒忌、痛苦和愤恨。不管他们以不同的路径进入属肉体的状态，他们的罪过不能够从他们出生的环境去除他们。一旦是儿子，永远是儿子。身为一个再生的信徒，不管你犯的罪与浪子或长兄的相似，你保持为神家庭中永久的成员，但是你失去了与神暂时的关系。要矫正这个裂缝，神已经供应了一个简单仁慈的步骤——反弹，以便在你得救之后，所犯的罪得到赦免，而且你可以与神回复相交，在基督徒的生命里继续前进。耶稣向自以为是、墨守法规的听众教导浪子的预言，他们斥责放荡的浪子，而称赞自以为人格至上的长兄。然而他们完全错过了那个讯息，每个独自借着信心相信基督的人都是神永久的儿子。一旦是家庭的一份子，任何的信徒都能从属肉体的状态中纠正他基督徒的生命，与神恢复相交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八节。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剑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、十七节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。序言。在你开始学习圣经之前，如果你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徒，你必须私自向父神承认自己的罪。我们若认自己已知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已知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、不知或遗忘的罪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。你然后将会与神相交，被圣灵充满，准备好从神的话语中学习圣经教义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、圣灵充满和诚实、圣经的真理拜他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四节。你个人若从未有信主耶稣基督为救主，问题不是有否认你的罪，问题是有否单单相信基督一位。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遵守命令去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六节。预言是什么？在你能了解圣经当中最熟悉的预言之前，你必须对预言的文学有多少的认识。 寓言是一个简短虚构的故事，举例说明教义的一项原则。寓言起源于希腊文的复合词 parable， para 意味在旁边，而 bo 意味头丢，共同一起它们表示放置在旁边或是比对。换句话说，为了明白寓言在属灵方面的意义，我们一定要将故事与教义的原则配合。举例来说，在浪子的寓言中，父亲代表父神，而那两个儿子比喻属肉体和属灵的信徒。寓言的解释必须和已知的教义做出兼容的推论。所有的寓言都是来自著述寓言时的生活动态，人物和事件是比喻性或代表性的，而且绝不使用专有的名词或确定的地点。与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有别，那不是一个寓言，因为它有基于明确的人名和地方。这样你便能区别一件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一个寓言。寓言的叙述有局外人精确的意义，非信徒和信徒两者都能领会。但是寓言主要是针对有圣经教义在魂里的信徒，唯有被圣灵和教义充满的信徒才能了解故事中属灵方面的重要意义。当耶稣在一大群人前演说的时候，他通常采用这种沟通的方式把教义教导在场的信徒。新生。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，耶稣基督向聚集来听他演说的税吏和罪人说话。法利赛人和文士因注意到他对这些罪人的怜悯，齐齐起来挑剔他。他们抱怨他不只接受税吏、收税员和罪人、妓女，甚至与他们进餐。税吏和罪人是犹太人社会阶层中最低的，自尊的犹太人绝不会被发现和他们在一起，不要说与他们交往。然而在这里，一位宣称是弥赛亚的居然昭彰地忽视他们所有的传统和习俗，没有遵从他们墨守法规的系统，反而喜欢与不可及之贱民结交。被自己属灵状态所蒙蔽，自以为是的宗教领袖拒绝认识耶稣是基督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他也不是来做王，好能统治或从罗马的恶解放犹太人，正如他们所期待的。他们没有了解到耶稣基督会不顾一切，依照自己的个性，说服那些未得救的人，单独借着信心来到他那里。借着福音，他会不遗余力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来，因为他是解决罪的问题的唯一办法，得到永生的唯一希望。这些宗教领袖非常熟识这段旧约的经文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父神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神子身上。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五节第六节。然而对神给一个遗失以及垂死的世界的计划，他们毫不关心。这些人是诚恳的行善者，绝对守着原则而活，或许认为自己有服从摩西法律的每一个字。耶稣向这些墨守法规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指出，他们所有的道德和属人的善行是不足够的，他们需要重获新生、再生。甚至那年轻的财主，一个非常有道德和正直的人，有把握他已遵循全部的律法，却被公然地宣布他仍然不足。 随后耶稣对他的门徒解释，年轻财主的难题是他没有在重获新生上跟随他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26节。唯有借着在基督里有信心的人才是神的孩子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2节。这是再生的唯一方法。耶稣不理会那些热心宗教行善者的拒绝，继续给税吏和罪人，那些在神面前对自己真实的境况没有错觉的人提供救赎。在路加福音第15章第3至9节里，首先的两个预言和救赎有关，而且解答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疑心。彼此同样描述未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。在第一个预言里，罪人与动物、一只羊相比；在第二个预言里，与一个死物、一个硬币相比。在结论中，耶稣举出一项原则：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他对基督的心理态度有所改变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路加福音第15章第7节。第三个预言介绍一个新的主题，比喻从救赎转移到反弹。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路加福音第15章第11节。一个人声明是他们的父亲，代表父神三位一体的第一位。那两个儿子代表那些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。这段经文的要点是父子之间存在的关系。在这段经文结论的时候，同一的关系仍然存在，父亲与两个儿子。不管他们走不同的途径，在人的家庭和神的家庭里仍然保持是儿子。在得救的那一刻，他们都被安置与主耶稣基督结合，我叫他做上端的圆周。永恒的保证，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约翰一书第5章第11节。神赐给所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徒永生，身为信徒和儿子，你也有永恒的保证。你不能离开上端的圆周，就是你与神永久的关系。永生和永恒的保证是你得救时所接受的39项不可撤销真正的事实中的两项。神的恩典如此严谨地缠绕着救赎的包裹，以致你无法溜走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罗马书第8章第38节39节。一旦是儿子，总是儿子。可能你曾经渴望改换你的家庭，可能你曾经接受惩罚，或者有家庭的冲突。然而要改变你肉体诞生的家庭是不可能的。同样的，而且更重要的，你不能改变你属灵出生的家庭。当你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时候，你是生于神家庭里，你永远是神的儿子，你始终是神家里的成员。正如你不能改变你肉体的诞生，你也不能改变你属灵的诞生。没有任何事你能做可以叫你改变或失掉你和神的关系。这是神的恩典。 神是不变的，昨日、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基督不能够取消他为你的救赎所做的工作。你没有功劳的单信基督一味的决定是永恒救赎唯一必要的条件。基督做了所有的工作，以便你唯一要做的是当信主耶稣，你必得救。如果你个人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，不论你的行为或举止是如何，不论你是何等的卑鄙，如何自以为是或热心宗教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不能够改变那个事实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八节。绝不要重复那无意义的叫喊，那个所谓的祷告，神啊，最终解救我们。正如说神贝诺，神是一个说谎者，神是不义和不公平的，他不是不变的。换句话说，你犯了最恶劣亵渎神的罪。在你首次相信的片刻，你永远是得救，事情已经了结，你的救赎仅此一次决定了。与神暂时的相交。底下的圆周代表与神在世的相交。与神暂时的相交，或在属灵的状态中，信徒的魂被圣灵充满，或在圣灵控制之下。罪叫信徒与神失去相交，进入属肉体的状态之内。在属肉体的状态中，罪性控制着魂。属灵和属肉体的状态正好是相反的名词。属灵的状态描述信徒在底下的圆周之内的状态，而属肉体的状态描述在底下的圆周之外的状态。在第二个阶段任何的一瞬间，在耶稣基督里的每个信徒不是在底下圆周之内，就是在底下圆周之外，不是被圣灵控制着，就是被罪性控制着。没有信徒可能是一部分属灵，一部分属肉体，他们是在一个互斥的情况中。当你犯罪，在底下圆周之外的时候，你仍然是在上端圆周之内。如此争议是恢复与神暂时的相交。神已经提供反弹，一个叫你能返回底下圆周之内的方法。你不能借着燃烧蜡烛一再现身发誓、懊悔或任何其他激动的自我鞭打的方法来回复与神相交。你是借着恩典得到复原，而且当你被复原的时候，你与神恢复相交。这项原则对了解浪子非常重要。正如每一个信徒浪子开始时在底下圆周之内在世与神相交，但是借着罪恶的活动，他离开了底下圆周。虽然在底下圆周之外，浪子仍然是在上端圆周之内，他不能失去他的救赎。一些信徒并不了解永恒的保证，他们认为他们能失去自己的救赎。经过多年失去与神相交之后，然后欲望回到主里，他们以为必要再度相信基督，他们尝试一再确认自己的信心，一再献身或悔改。有关你的救赎，你不能再做任何的事。在你第一次相信的时候，救赎已经成全了。要是你去重复救赎，你是侮辱主，并且显示你对神的话无知。你拒绝了永恒保证的原则，和暗示神第一次做得不好。甚至一些应该有更深认识的传道者，当人问他们如何返回与神相交的时候，居然建议使用一再献身的轨迹。这个使用感情的方式，一再献身，来应付属肉体状态的难题，造成混乱可悲的信徒。答应神你决意不再犯这错，诚恳和迷惑自己一再献身，或许尝试与神交涉， 这一切都不能叫你回复与神相交。你所做的任何事不能叫神满意，唯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可以叫父神满意。因此只要反弹，忘记所犯的罪，继续前进。如果你没有实行反弹的技巧，你忽视了神的恩典，不能在基督徒生命中前进。信徒时常被他们所犯的罪震惊，他们会问，基督徒可以做出这一些事吗？他们甚至会怀疑，也许我不是一个基督徒。可以放心，任何非信徒犯的罪，基督徒也能犯。适当的问题是，身为一个基督徒，我如何返回与神相交？你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一刻，神提供回复相交的方法。这是神在得救时为你操纵的恩典，而且在与神相交和基督徒生命中一切的事上继续操纵。浪子的预言举例说明这个恩典。神操纵的资产。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十二节。借着类推的方法，小儿子应得的家业和神为你的基督徒生命所供应的操纵的资产有关。你知道你是一个在属灵上的大富豪吗？也许你过着一个在属灵上平民的生活，因为你不知道身为基督徒的你有数以千计的应许属于你。每个应许都是基于一个圣经教义的原则上。过去的星期里，你有提出过多少的应许？当你没有提出属于你的，是何等的悲哀。我怀疑，如果现在你的支票户口有100万元，你在一周内可能写一两张支票。如此，为何不利用父神无限的账目？神不耐烦地等候着来供应你基督徒生活上许多在世的祝福，但是你属肉体的状态束压着你接受这些奇异的祝福的可能性。浪子第一部分完，请登录网址 www.chinagracemission.com www.chinagracemission.com 如有疑问，请联系 QQ 6317-63088 135-0952-641，微信6317-63088 135-0223-4893